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写作经历，上。在新域小学三年，斑斓多彩，内容异常丰富。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，对所有的正课，我都采取对付的办法。上课时，不是玩小动作，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，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常常走神儿，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，春天繁花似锦，夏天绿柳成荫，秋天风卷落叶，冬天白雪皑皑。旧日有一首诗，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迟迟正好眠，秋有蚊虫冬有雪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可以为我写照。当时写作文都用文言，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，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。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，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，下面就穷了词，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，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。万没有想到，以后自己竟一辈子无笔弄墨。逐渐体会到，写文章是要讲究结构的，而开头与结尾最难。这现象在古代大作家笔下经常可见。然而到了今天，知道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已不多了。也许有人竟以为这是怪论，是迂腐之谈。我真欲无言了。有一次作文，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，空气受热而上升，他处空气来补其缺，遂流动而成风。句子通顺，受到了老师的赞扬，可我一想起来，心里就不是滋味，愧悔有加。在今天，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。可我只是个10岁的孩子，不知道什么叫文坛。我一不图名，二不图利，完全为了好玩。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才愧悔。从那以后，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。有一年秋天，新域小学组织全校学生游开元寺。开元寺是济南名胜之一，坐落在千佛山东群山环抱之中，这是我经常来玩的地方。寺上面的大佛头尤其著名，是把一面巨大的山崖雕凿成了一个佛头，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四川的乐山大佛，但是在全国的石雕大佛中也是颇有一点名气的。从开元寺上面的山坡往上爬，路并不崎岖，爬起来比较容易，爬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佛头下。据说佛头的一个耳朵眼里能够摆一桌酒席，我没有试验过，反正其大可想见了。从大佛头再往上爬，山路当然更加崎岖，山石当然更加亮滑，爬起来颇为吃力。我曾爬上来过多次，颇有驾轻就熟之感，感觉不到多么吃力。爬到山顶上，有一座用石块垒起来的塔式的东西，从济南城里看过去，好像是一个橛子，所以这座山就得名橛山。同泰山比起来，橛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，但在济南南部群山中，绝山却是鸡群之鹤。登上山顶，望千佛山顶如在肘下，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了。可惜的是，这里一棵树都没有，不但没有松柏，连槐柳也没有，只有荒草遍山，看上去有点铜山灼灼了。从绝山山顶经过大佛头走了下来， 地势渐低，树木渐多，走到一个山坳里，就是开元寺。这里松柏参天，柳槐成行，一片浓绿，建以红墙，仿佛在沙漠里走进了一片绿洲。虽然大庙那样的林宫梵宇、重阁高塔在这里找不到，但是也颇有几处佛殿、佛像庄严。院子里有一座亭子，名叫静虚亭。最难得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泓泉水，在东面石壁的一个不深的圆洞中，水不是从下面向上涌，而是从上面石缝里向下滴，积之既久，遂成清池，名之曰秋塘池。洞中水池的东面岸上长着一面青苔，栽着数株秋海棠。泉水是上面群山中积存下来的雨水，汇聚在池上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泉水甘甜凌冽，冬不结冰。庙里住持的僧人和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从泉中取水喝，用此水煮开泡茶，也是茶香水甜，不亚于全国任何名泉。有许多游人是专门为此泉而来开元寺的。我个人很喜欢开元寺这个地方，过去曾多次来过。这一次随全校来游，兴致仍然极高，虽归而兴未尽。回校后，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，游开元寺记，举行全校作文比赛，把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教室西头走廊的墙壁上。前三名都为从曹州府来的三位姓李的同学所得。第一名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是颇有欧苏真气，我也榜上有名，却在八九名之后了。在我读小学时，小说被称为闲书，是绝对禁止看的，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。高级的闲书像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之类，我们看不懂，也得不到，所以不看。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，如《彭公案》《施公案》《济公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说唐》《封神榜》等等。我不但在家里偷看，还把书带到学校里去，偷空就看上一段。校门外左手空地上正在施工盖房子，运来了很多红砖，落在那里不是一落，而是很多落，中间有空隙，坐在那里外面谁也看不见。我就搬几块砖下来坐在上面，在下课之后且不回家，掏出闲书大看特看。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、刀光剑影，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，我似乎也参与其间，乐不可支。到脑筋清醒了一点，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，常常挨数落。这样的闲书我看的数量极大，种类极多，光是一部《彭公案》我就看了四十几遍，越说越荒唐，越说越神奇。到了后来，书中的侠客个个赛过《西游记》的孙猴子，但这有什么害处呢？我认为没有。除了我一度想练铁砂掌以外，并没有持刀杀人、劫富济贫，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会。不但没有害处，我还认为有好处。记得鲁迅先生在答复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通写好文章的时候说过，要多读多看，千万不要相信文章做法一类的书籍。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。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，同在别的方面一样，管得过多、管得过严、管得过死，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法。无为而治，我并不完全赞成，但为的太多，我是不敢苟同的。我考入正义中学，录取的不是一年级，而是一年半级，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。我只待了两年半，初中就毕业了。毕业后 又留在正义念了半年高一。杜老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教我们班的，时间是1926年，我15岁。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，与描绘风景、抒发感情有关，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写了一篇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。我在这里补说一句，那时候作文都是文言文，没有写白话文的。我对自己那一篇作文并没有沾沾自喜，只是写这样的作文，我还是第一次尝试，颇有期待老师表态的想法。发作文簿的时候，看到杜老师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等于他重新写了一篇文章。他的批语是，要做花样文章，非多记古典不可。短短一句话，可以说是正击中了我的要害。古文我读过不少，骈文却只读过几篇。这些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彭公案、济公传、七侠五义等一类的武侠神怪小说。这些东西被叔父贬为闲书，是禁止阅读的，我却偏乐此不疲。有时候读起了劲儿，躲在被窝里利用手电筒来读，我脑袋里哪能有多少古典呢？仅仅凭着那几个古典和骈文日用的词句就想写花样文章，岂非是一个典型的癞蛤蟆吗？看到了杜老师批改的作文，我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高兴。惭愧的原因用不着说，高兴的原因则是杜老师已年届花甲，竟不嫌麻烦这样修改我的文章，我焉得不高兴呢？